辉瑞推加强针应对 Omicron， 投资市场情绪不佳。学者指出，降低对中关税不会降低美国通胀，介绍业债务难偿后停牌，中国房企债务危机加深。微博回到香港上市，开盘首日股价下跌。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将在三月底完成减速购债，三星高层全面调整更换所有 CEO。 美国人有计划在假期消费，但是担心通胀和供应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辉瑞公司发布声明，表示有初步实验显示，第三剂加强针在实验室测试中中和了 Omicron 变体，但是在不适用加强针的情况下，产品对抗 Omicron 变体的作用明显不佳。这个引发了投资者对辉瑞公司和合作方生物科技的抛售，当日辉瑞盘中下跌 0.7%， 生物科技股价下跌 2.9%。 美股三大股指整体反应平淡，标普卫生保健板块盘中持平。据《华尔街日报》指出，两家企业在10月8日发布的早期研究结果没有通过科学期刊发布，亦没有通过同行评审。公司在声明中说，通过分析接种疫苗患者的血液样本，加强针产生的抗体将比前两剂量增加25倍。不过尽管如此，两剂量的疫苗仍然可以预防严重疾病。而非洲卫生研究所在10月7日发布的调查指出，两剂辉瑞疫苗产生的抗体对 Omicron 的保护力降低了41倍。相比之下，抗体中和 Beta 变种的能力只下降了3倍，引发外界关注。辉瑞首席科学官多尔斯滕博士表示，公司发现加强针可以在整个冬天提供针对 Omicron 权宜之计保护，直到企业研究出新的变种疫苗投入市场。公司方面此前指出，研究人员在11月25日感恩节开始研究新的疫苗，如果到了明年 Omicron 变成普及的变种，业界希望在2022年3月之前推出新款疫苗。近日美国业界关于中美关税和通胀上涨关系的讨论有所增加。这个礼拜，一名资深中国经济学者撰文指出，对中开征关税其实并不会导致美国的通胀增加。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纽约研究机构中国黄皮书的首席经济学家史剑道在题为《中国关税和通胀无关》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媒体现在将美媒的降低关税以对抗通胀的讲法当作为重要话题来大报报道，但是这个只是一种误导。大多数的关税是在2019年实施的，并在2020年中期对美国市场产生了影响。现在政界有言论说，如果减少对中关税，可能会有助于抑制未来的通货膨胀。虽然为了解决2021年的通胀问题，而针对2019年的政策有些奇怪，因为在政策开始之后并没有引发市场的通胀。史剑道认为，政界针对关税的做法是忽视了目前美国货币政策的重点。在2020年的4月，美国合意货币供应量 M1 的额度为 4.77 万亿美元，在今年的4月这个数字为 18.9 万亿美元，增长了近 300%。 6个月之后，美国面对通胀压力，现在的做法就相当于说，比我今日晚上胃不舒服的是我早餐吃的鸡蛋，而不是午餐吃的3个大披萨。他评论说，中国关税对售价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但是对一些企业来说，他们对保护消费者的兴趣不大，而是对发展和北京的关系感兴趣。他们希望在不透露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在中国建立贸易供应链。对于没有考虑国家利益的公司来说，降关税是重要的。 根据中港媒体报道，负债累累的地产商佳兆业这个礼拜有4亿美元的离岸债务到期。在12月8号，企业宣布停牌，要求外界等待公司的进一步公告。佳兆业公司此前在11月5号就曾经宣布停牌，在11月25号公告复牌，时隔不到两个礼拜，佳兆业再度要求停牌缓解压力。截至到今年6月底，佳兆业的未偿美元债达到约109亿美元。在这个之前，为了缓解债务困境，佳兆业曾经寻求和债券持有者协商，以实现对债务的延期还款，但是谈判失败了。而地产商恒大集团亦无能够在这个礼拜支付一批8250万美元的到期款项。现在公司的债务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业界认为恒大错过了偿债最终期限，为一场大型的违约埋下伏笔。政经评论人士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说，佳兆业停牌是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中的冰山一角。据野村估算，中国房地产行业总负债超过5万亿美元，大约是32万亿人民币。标普认为房地产行业刚性负债达到24万亿人民币，如果加上表外负债，地产行业的债务还会更高。所以纽约时报有报道指出，恒大和佳兆业的债务危机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恒大这样的企业来讲，债务违约已经不可避免。中国房地产从所谓繁荣走向衰败的趋势，不是中共放松政策可以舒缓的。可以预见，房企债务违约，破产会增加，购房者可能因维权失败转而断供，加上银行坏账处置的艰难，上下游企业的冲击，中国经济可能亦到了算总账的时候。这个对中共当局来讲，仅仅依靠数据造假已经难以过关。中企社交媒体微博从美股回到香港上市，开盘首日股价下跌，这个显示出投资界仍然对中共政府监管科技企业的做法持有疑虑。微博在港股上市首日股价下跌 7.2%， 收于253.2港元，低于上市挂牌价的272.80港元。和10月1号美国全托凭证收盘价相比，微博股价损失约 2.8%。 对此，彭博分析师马修·坎特曼在研究报告中评论说，中美监管机构对于中概股从美国退市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北京对中企的监管压力亦正在增加，可能会导致涉及的企业股价持续低迷。尽管随着业界释放关于 Omicron 疫情的乐观信号，全球科技股在这个礼拜初反弹，但在港股上市的中企科技股仍然疲软。坎特曼指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将在2022年继续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此前北京已经对多家公司进行了大范围的快速打击，今后亦会延续这样的做法。公开的资料显示，微博公司在201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次从美股回到港股，企业由高盛集团、瑞士信泰集团、中信证券等机构担任联席担保人。金融时报这个礼拜发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加速削减购债的速度，预计在明年3月底完全实现削减。这个因为在通胀飙升和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市场预期出现明显的变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个礼拜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联储的委员会将在10月14号至15号的会议上考虑加速削减购债的计划。这个是因为上个礼拜南非发现 Omicron 病毒正在构成新的经济风险，可能会激化通胀问题、就业市场和供应链存在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多家媒体发布了业界的预期， 结果普遍显示，业界认为美联储将会在原定的明年六月之前完成削减购债的计划，以推动后续的升息政策。美国分析师布兰登·史密斯警告说，目前美联储面临是否改变政策的抉择。需要注意的是，没有美联储的支持，股市将会萎靡不振。而美联储在最开始容忍通胀上涨，现在通胀变得猖獗，经济复苏缓慢，引发滞胀风险，美联储可能会被迫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利率，这个会导致金融市场承受更大的压力。他认为主流阶层无法在这里否认滞胀出现了，对抗滞胀需要实现本地化的生产，恢复自由市场和摆脱对国际供应链等机构的依赖，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时间却很少。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公司这个礼拜宣布更换所有 CEO， 业界认为这一做法反映出公司准备致力于发展半导体领域，因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策略调整。根据三星的官网声明，在调换所有部门的联席 CEO 之际，公司部门进行了全面重组，三星的原先三名 CEO 全面更换，公司两大业务合并，将消费电子和移动业务合并成为一个部门，由59岁的电子影像显示业务负责人韩中熙担任 CEO 兼副董事长。另外58岁的原三星机电 CEO 庆贵显将领导三星设备解决方案团队，任职联席 CEO， 原负责半导体行业的 CEO 金基南调任三星企业研发中心主席，另外两名原 CEO 的任职去向不明。这次重组是三星自2017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管理层改组，业界指出三星的做法颠覆了韩国企业的传统，显示出公司为了抢占半导体和未来业绩科技的发展先机，进行了巨大改革。目前三星在全球智能机市场销量排名第一，但是受零部件涨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三星智能手机的利润在今年第三季度并不显著，仅占财报总营业利润的三分之一。而包括半导体业务在内的 DX 部门实现了总营业利润的 75%， 半导体业务同比上涨 82%， 这个可能是推动三星全力发展半导体行业进行高层改造的原因。在人事方面，三星宣布要大幅调整原先的轮资排辈人事规则，还要取消作为晋升必备条件的企业资历要求。企业在11月底宣布，为了进行新的企业文化发展，公司可以好像初创公司一样，未来甚至可以出现30几岁的高管或者40几岁的 CEO。 美国媒体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有计划在这个假期平均花费1004美元购买礼物，这个金额是3年来最高的。但是接受调查的民众显示，比起疫情来讲，他们更加担心通胀和供应链的问题。根据 CNBC 在12月份第一个礼拜进行的全美调查，美国平均个人在礼物上花费的金额比去年增加了 13%， 并且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媒体对全国800名美国人的调查指出，有 15% 的美国人计划今年增加支出，高于往年，而有 35% 的人希望减少假期消费，这一指标低于去年。不过调查亦显示，通胀和供应链问题在美国消费者眼中成为比疫情更大的问题，而在今年第三季度，消费者认为疫情和通胀都令人担忧。同时有 41% 的公众担心明年经济情况会更不好，这数据比去年上涨了 7%。 在今年圣诞节，实体店获得优势，和去年相比，民众更加敢于在公共场所消费。一年前 60% 的公众表示他们不敢参加音乐会、主题公园活动或体育赛事， 在今年12月份，这个百分比现在已经下降到了 34%。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